乡约制度与村落。作为一种乡村自治规约，乡约制度自在北宋出现以后，就与村落社会密切关联了起来。到明清，全国各地接力乡约，著名的有明代江西的南赣乡约、徽州的文堂乡约、山西的熊山乡约、福建的青阳乡约、清代浙江的海宁乡约、湖南的诸金乡约、徽州的侯坛乡约等等。明清时期的乡约作为一种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的村落治理机制，具有明礼教、敦风俗的功能，在增强群体认同意识和村落向心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。从历史上来看，明代乡约制度始于洪武年间。洪武23年，明太祖倡设老人制度，赋予老人监督犁甲、平息争讼、劝农耕种、教训子孙的职责。朝廷希望通过选立乡里年高有德之人，以导民之善，尽除民间祸患，企图从官方层面将老人塑造成地方权威。朝廷不仅让老人不定期地向官府汇报地方情况，比如发现犁甲犯法，由老人指示绑缚负荆具奏，还将老人请到南京向他们咨询乡里社会状况。然而到了后来，伴随中央权威的降低，老人制度的流弊日益滋生。至宣德后，小事不由李老则赴上司，两长包揽辞讼，把持官府，为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。明中叶之后，作为伦理教化和村落秩序建设的软性手段，乡约逐步在全国发展起来。乡约最初属于地方自治、辅政补治的举措，由士绅负责，约政则一般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、被官方承认的地方权威担任，比如族长、书院院长。正德十五年，王守仁在推行十家排法后，制定并公布了南赣乡约。他认为民俗善恶是积习使然，且由于国家治之无道、教之无方，以致父老子弟不作为，甚至矫伪相残，村民常弃其宗族，叛其乡里，四出而为暴，故今特为乡约，以协和耳民。自今凡尔同约之民，皆宜孝尔父母，敬尔兄长，教训尔子孙，和顺尔乡里，死丧相助，患难相续，善相劝勉，恶相告诫，惜讼罢征，讲信修睦，务为良善之民，共成仁厚之俗。南赣乡约共16条，主要有四方面内容。其一，描述和介绍乡约组织机构，规定约长、约副、约使、知约、约赞等职的推选标准和数量，强调人品、德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，规定同约之人具体会期以及出资数额，规定设立约所地点为道理均平之处或四贯宽大者。其二，强调约长不仅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，还应以柔性的、委婉的态度调解纠纷，切勿究使无所容或积而遂肆其恶矣。约长父等须先欺因与之言，使当自首，众共又夜讲劝之，以兴其善念，孤使疏之，使其可改。同约之人应互相帮助，凡有危疑难处之事，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，与之裁处区划，必当于理，济于事。其三，强调约长维护社会治安与劝纳赋税的政治经济作用，对阴通贼情、贩卖牛马、走传消息的军民，以及亲族乡邻投贼复仇之事，率同约诸人指示，今后亦应斗殴不平之事，明知约长等公论是非，或约长闻之，给予小谕解释。约长需执行社会监督的职能，隶书义民、总甲、李老、白长、工兵、机快人等，若揽差下乡所求激发者，约长率同城官追究。对在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的冀庄人户，以及放债收息之本地大户，亦敬客商进行管理。其次， 强调约长在新民、嫁娶、丧葬等事宜上移风易俗的作用，以求共兴恭俭之风，以成醇厚之俗。王守仁提出的乡约制度是一种地方自治组织，显然为整治村落生活秩序、加强村落的自律性提供了一种范式。明代隆庆以后，乡约逐步演变成国家意识传播的工具，朝廷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。万历时，吕坤建议将保甲和乡约合为一体，乡约保甲原非两事，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英行试列，为乡约所约者此民，保甲所保者亦此民，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，保主惩恶以纠结为重，亦将乡约保甲总一条边。他在乡甲约中还进一步规定，约正、约副、约奖、约使的推选标准和数量亦以人品、德行等道德素质为主要标准。吕坤认为，劝善惩恶莫如乡约，极奸迷道莫如保甲，如若乡约与保甲二者相辅而行，村落社会的秩序就能得到保障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基层社会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按照乡约文本执行，故而在很多地方，这种带有理想成分的乡约制度是无法得到有效贯彻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吕坤自己就有清醒的认识。他说，今一州一县设约正副不减三二百人，而今正副讲使俱是光棍，地方任其举报，善良而未谨者必记潜藏，浮夸而纵自者投足征进。如交河县地乡约虽行，不闻有成一人经一人者，四州所谓约长者，因缘为奸，尽失出意，即有暗行故事者，亦不过徒资口耳，以示官听。这表明国家试图通过乡约制度来介入村落自治，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。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儒家学说是加强思想控制的有效手段，所以在倡导儒家学说的同时，也积极倡导在儒家理念基础之上建立乡约。顺治时期，朝廷意识到国家需要儒生的认同，因为儒生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控制了儒生，尤其是前朝的儒生，实际上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。正是这一认识，使得清朝的历任统治者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，不断对儒家经典、宋明理学进行注解、论述、刊印，试图以此得到儒生的支持，将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归于钦定儒学之下。针对广大乡村地区的民众，朝廷则采取了一种通俗说教的方法，乡约宣讲。顺治九年，清代皇帝颁行六御卧碑文，包含六御文：孝顺父母，恭敬长上，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无作非为。六御主要涉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、教育、生计、一般秩序四方面。为了申明六御，开导愚盲，各直省地方设立乡约，定期讲解。顺治十六年，礼部决定应会合乡人公共推举六十岁以上、经告衣顶、行旅无过、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乡约正副，如果没有生员，则由六十岁或七十岁以上的素有德望的平民担任。约正需在初一、十五解说六御，经别恶善将其登记簿册。此外，各里设立申明亭，将犯下不法行为以及违背孝悌之道的人的名字张贴上去，一旦他们改过自新，便将其名字除去。康熙九年的上谕十六条比六谕更详细，并以乡约宣讲的形式传递给广大乡民。自此，钦定儒学开始成为防止百姓，尤其是居于村落的那些不可控的愚盲成为危害的工具。 康熙十八年，浙江巡抚将上谕十六条演说即为直解，国家下令通行直省督府，刊刻乡约全书，分发各级州县及至所有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。康熙年间上谕十六条不断被完善和强调，不仅添加了关于老人的条谕，还着令土司地方各官也加入每月初一十五的乡约讲解，这无疑将乡约制度推广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。